周三开喝，
你喝醉了吗？
老大不顺酒力，
原地下班。
我是老大，
我是酒力。
大早安，
嗨！今天这个话题，用我现在的这个病恹恹的喉咙来讲，感觉蛮刚好的。这个带有哭腔的话题来讲
啊 ，OK OK 啊，最近真的很多人生病哎，大家小心一点。
对啊，我前几天去看医生，怎么样？我又获得两大袋热腾腾，而且满满的药袋。
你前一袋不是才吃完吗？
对，我真的是西药接着中药，再接着西药再吃。
是药三分毒，你是不是就是吃太多药，才累积太多毒素在身体里？像我从来不吃药，应该说不吃感冒药。
我也是不知道是不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中间有穿插一些中药啊。
中药也是药啊。
中药感觉对于就是人体自然疗法比较还好吧。
我是觉得让心情开心什么都会好，所以如果我生病我就会去吃我想吃的东西。
贴贴布不知道算不算也是一种药
哦。对，但是我觉得贴布上瘾。
我们贴布真的是用暴风式下降在形容
因为我今天真的很痛都是剪片的锅。
今天不打电动
应该是剪片的锅啦。
好啦，反正今天呢，为什么说这是一个沉重的话题？我最近啊，其实是在准备过生日的一个状态。
你已经在过了，你不是准备？
对，我已经在过了，已经进入到生日月。但是过了生日就表示又长了一岁嘛？你知道我们已经快迈入三字头，我们已经朝着我们人生规划正在一步一步的落实当中，好可怕！
太早啦，我到现在还有一种自己是学生的错觉，不知道为什么。
但是。我真的有一种感觉，离了自己规划又越来越近的那一种感觉，就像是结婚，就是很大一块。你知道我最近啊，就是虽然不能说焦虑，但是跟蛮多人就聊到这个话题，就是关于结婚。我前几天，不是前几天，前几个月去做脸，然后我就跟我的美容师在聊天，因为我的美容师啊，她是不能说中年妇女，就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小姐姐。
OK。
但是他是不婚主义，他就跟我说他希望跟他现在这个男朋友就是一辈子不结婚，然后就这样在一起也很刚好。
你不讲我不知道他有男友。
真的假的？
我以为他就是一个最新事业的美容师。
是不是因为你一去做脸你就开始睡觉？
我会先很客套的聊一下，然后我就开始睡觉。
他超常提到他男友的好不好？
那我真的睡很多。
那你们平常都聊什么？
就是说最近吃什么之类的。
太肤浅了吧。反正就是我上一次去做脸，然后就跟他聊了很多关于结婚，因为我从他口中听到说他说他希望他都不要结婚，然后我就大惊，想说哈，真的假的？就是因为我一直以为啦，女生心中可能都对于婚姻啊结婚家庭有一种向往跟憧憬，就他居然完全没有。然后我就问了他为什么，他就说他觉得不结婚对于她跟她男朋友来说是一种自由，就是不用对双方的家庭负责，然后也可以有自己自由的时间，然后想干嘛就干嘛，很棒。然后过年在自己家过更好。
结婚之后过年还是可以在自己家过啊，说好不就好了？
我也是这样觉得。可能他们那一辈，毕竟美容师也四十几岁嘛，可能他双方父母那一辈还不太能接受。
嫁你老公，你又不是嫁他父母。
我们这一辈好像蛮多人都有这样的想法，就觉得结婚是我们两个人的事，又不是两家子的事。
对啊，我觉得真的是你嫁给，如果你要嫁一个人，那个人最好是不会把孝顺外包的人。
真的
应该说不能是。
但是我自己啦，我自己还是会倾向结婚，也许是因为就是我原本就是我们家庭啊，本来气氛就很和谐，感情也都不错，所以我还是有那种正常的向往。而且你知道我当时那个美容师他就在讲说那个他不想结婚嘛，你知道我心里第一个疑问是想说，那这样子万一哪天你们两个的双方就是都只剩下彼此在世上是唯一的，也不能算亲人，就是最好的朋友，
是，
但是你们都没有事前签署说你们有什么什么医疗紧急联络人的这个事项，那万一你们哪天对方突然出什么事情，然后医生这时候就说好，现在需要双方亲属才能签那个紧急动到同意书，那这时候怎么办？
既然你都知道你跟这个人要走一辈子，为什么不会先安排好前面这些事呢？
可能就是大家没有安排，
那就表示他没有决心要当他的代理人啊，他没有决心要跟他走一辈子。
所以我就很好奇，如果这种事情真的万一突然发生那怎么办？还有一个就是万一啦，你跟双方的家人都很好嘛，平常就跟其实就跟准媳妇也不是准媳妇，就是跟真的跟自己的亲人差不多了。那万一有一天 你另外一半的可能某个亲戚突然走了，那这样子要去参加他的丧礼吗？
去啊。
那这样是要参加家祭还是参加公祭啊？
都去啊，好朋友也可以去家祭啊。
嗯，真的吗？
真的啊。
家祭不是那个自己家里的仪式吗？就是要跪在地上爬，跪在地上哭的那种。
没有啊，我看我们家家祭那个我之前外公的朋友还是什么也有来啊。
真假的家祭耶？
对啊，
我不是说就是去拜拜的那种哦，整个仪式都有参加。
那你觉得我们这辈死的时候还会办成那样吗？
倒是不会啦，但问题就是出在你另外一半的可能长辈，但是平常也待你不薄的那一种，就会超级尴尬的耶。但是我是不敢直接问他，
不然就一次一次送个礼啊。
嗯，
如果你们没有结婚，你就不会写在那叫什么啊，
就是身份栏啊，你的家祭你就不会写，因为家祭的时候不是要唱名什么孝孙什么孝心不谁谁谁吗？
哦，对，孝孙女什么什么。
对啊对啊，
不是啊，如果以后我们都没有这种仪式的话，哦，最好不要有那个，我觉得现代人哦都是各种病啊，各种病都有，那个颇有惨，那个这个习俗要赶快取消，好累哦。
你说诵经吗？你是不是被你阿公？
不是，有一个要跟着和尚跑步啊。
跟着和尚跑步是怎样？
就是很像那个老鹰捉小鸡。你没有哎，你阿嬷不是也是算是因病过世吗？
也是病痛。对啊对啊。
那没有这个环节吗？就是
没有，
你第一个人就是那个长孙要抱着一个那个瓮还是什么的，然后你就要在那边跟那个法师玩老鹰捉小鸡。
哎，完全没有，我们就是一直跪着，然后跪着再站起来，跪着再站起来，然后不停的诵经这样子，完全没有什么跑步环节。
我们很动感，我们在殡仪馆跑步，然后最后把一个药罐子摔掉表示没有病痛了，这样
这么神奇。虽然我是觉得说仪式虽然就是一个商业模式，但是你知道这种身份认定，万一人家在问说啊，你这样子是要算媳妇吗？女朋友？哇，这样子心里就会觉得好奇怪哦。但是我又不敢问那个美容师这个问题。
我知道了，你就说号准媳妇。
准媳妇哦。
对啊，而且还有那个法师的那个台湾国语。
哎，那既然你是不倾向有任何仪式的人，你是不是也不想要办那个婚礼啊？
婚礼哦。
对啊，
我觉得可以不用办，但是可以大家一起吃个饭，就是我就不用一个一个密说，哎，你好，我结婚了，我结婚了，
从简就对了。
对啊，我现在目前我觉得婚礼最好就是大家去吃享宴酒，我们就包那个靠近甜点区跟那个饮料区那一块，然后我们现场不收红包，我们只收礼物，然后我就会直接现场拆礼物，我就坐在中间那一桌，我现场拆礼物，然后就开始颁奖，什么最后才送到的礼物奖跟新娘最爱奖，然后新娘阿嬷最爱奖，然后还颁奖一些今天 dress code 最好看奖。
所以是新娘自己去颁奖就对了，还要自己准备奖项。
对对对，就是有点跟大家交换礼物的感觉，因为婚礼不是都会给小礼物吗？
哦，对啊。
那我就只是很多份奇怪的礼物这样啊。
我有看过真的很有心的那种结婚礼物，欸，他们是自己去做那个手工香皂，然后每个手工香皂都包装的很完整，里面还有一张自己就是新娘跟新郎手写的小卡片。哇，真的蛮强的
哎。哦，哎，我也参加过一个我蛮喜欢的，是给扭蛋。
这么神奇？什么扭蛋？
对，然后里面有就神奇宝贝扭蛋，然后反正各式各样，有不同各种不同种的，然后扭蛋跟反正就是玩具系列。我觉得还不错。
那完全就是你的取向哎。
差不多，因为那个新娘也是很爱打电动的人。
哦，所以你是倾向纯吃饭，大家三五好友一起吃饭就好。
对啊，哎，拜托，不然根本吃不饱。
哎，你这样很省的，你甚至只要包一小区，还不用整个小孩救营都包下来。
对啊，我的朋友应该没有多到整个小孩救营可以包下来。
不过我自己也是倾向，我觉得办婚礼最累的就是你要想说你喜帖要寄给谁。然后万一谁不来，然后谁要坐同一桌，哦，那个是真的超级麻烦。
现在不是都用那个吗？
用什么？
填 Google 表单或是一个 Line 的那个聊天室。
然后呢？
然后你想要参加你就加进来，这样。
真假的？这已经变成一个团购群组了吗？
我最近参加的就是这样啊。
是哦，哎，我完全不知道哎。
而且现在好像很流行，就是请那个拍贴机的厂商来。
你说直接在婚礼现场吗？
对对对，然后那个框就会是
太酷了吧
for 这个婚礼特别设计的这样。
哦，哎，那这成本应该凶丢哦。
大家都觉得参加婚礼我才不想要收你婚纱照的小卡。
嗯，对对对，
我宁愿是 就是一个拍贴，然后那个框可能是跟这个婚礼有纪念意义的，你搞不好还会留下来，因为里面是你。
欸，现在婚礼的 mega 还是真的蛮多的，因为像我们以我们去参加婚礼的人的角度来看，我们就会去比较说哪一个人办的菜就比较好吃，然后比较好玩，就有些可能还会有什么互动的环节什么的。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办得不好还要抱怨，
会请主持。
然后我就听到有时候听到抱怨现场，想说现在办个婚礼也太难了吧。明明就是人家新人的事。
这些活动我真的觉得婚礼可以不必要，就是大家吃吃饭，然后但是我可以接受婚礼影片，我觉得婚礼影片很棒。
你是说可能朋友录的那一种吗？
不一定啦，就是我去参加过一些，就是有很多，好像我猜他们请婚纱公司是不是有套模板？
为什么？
就是比如说新娘小时候，然后到大，然后我的爸妈怎样怎样，blah blah blah 这种。
哎靠！
然后什么时候认识，交往多久？
哎，好像是哎，因为我参加过婚礼，好像也都这样哎。
对对，我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从小时候开始放？
嗯，
我觉得至少要放一些很有纪念意义的东西。像我现在已经完全想好，如果我办婚礼，一定要有婚礼影片。然后我的婚礼影片里面就是要有所有我跟维尼玩过的那个游戏，全部游戏都截图，然后把我们的游戏角色截图出来，然后再画一个风格一样的马姆咪酱跟犹太
什么东西，
然后把它做成一个时间轴，就我们这几年下来玩了多少游戏，我们在 Steam 花了多少钱，花了多久的时间，这就是我们的约会时长。
哎，讲到这个，我有看过现在韩国很流行，就在结婚的时候把那个花童取代变成那个比熊，可爱的小比熊，哦，那个真的超可爱的。
哎，我有看过猫咪的，哎，猫咪就是它在一台小车上，然后有人推它进来这样。
哦，我还以为猫咪自己走，想说猫咪自己走应该会很失控。
哦，柯基，我有看过柯基自己走，然后它就在那个柯基的屁股上绑了好几个那个粉红色的气球，然后它就跑超快。
会飘起来吗？
不会不会，但是它跑超快，它没有跑到那个新郎那边。他跑去那个找新郎的那个爸爸，他跑去找阿公要饭吃，超好笑，
好好笑、哦。
所以你以后结婚雪宝要坐哪？
雪宝应该是算在我的侄子，算在主桌吧。
侄子哪会在主桌啊？
妹妹的小孩算是外甥还是侄子啊？
外甥吧。
嗯，不确定，还是不要轻易下结论。
好，顶多回来看物嘛，记得一下这是 EP 级。
但不是重点，侄子为什么不能坐？欸，外甥为什么不能做主桌？欸，我爸是我姐姐的叔叔，他也是去做主桌啊。
因为他是你姐姐的长辈啊。
所以晚辈就不能做主桌吗？
一般来说没有晚辈在做主桌的吧，除非你是就是很平辈然后很亲近的兄弟姐妹。
过年都可以不在公婆家过了， OK 吧，侄子做主桌。挑战极限，
听起来你好像还是偏向就是要办那种符合长辈心理想要的样子的婚礼，如果是这样的话就不行啊。但是如果像我这种这么随便还在把费，
哦，确实，因为我心目想象中的婚礼还是那种，但是主桌不是一定要，因为人家不是都说办婚宴一定要在一个婚宴会场，然后桌子一定要圆桌，然后什么中式餐点什么的吗？
为什么一定要圆桌？
象征圆满啊，中式不都这样吗？
真假的？可是
对啊，
他们会穿凤冠霞帔吗？
当然不会，我是说那个仪式上就是一定都是圆桌
啊。
那你去吃和菜也很少有方桌吧？
有啊，我之前去参加我朋友的婚礼，他是办在，我忘记他办在哪个花园，就是长条的那种桌子。
那个不一样，那个比较算是流水席，而且那是西式的。
哦，那算西式吗？可是
对，那是西式
婚礼。可是他们没有神父在那边说你愿意嫁给他吗？
那他们是怎么样？就是彼此说宣言，然后就我愿意，我愿意，就这样子了吗？
对啊，他们就对彼此讲一段话。
哦，我倒是没有参加过那一种。
还是有那个就是爸爸牵女儿进来那个环节，但是两边就是那种你站着，他食物有点像外汇那样，然后你拿了就可以吃。
嗯，
是在一栋大楼，忘记哪栋大楼，就类似空中花园的那种。
我感觉这种比较好，因为其实仔细想一想，就是如果说真的要分桌坐的话，那就是会有那个邀请上面的问题，然后有邀请上面就有人数上面的问题，然后就要安排谁坐哪谁坐哪。哦，好像偏麻烦，
所以才会有人乱发喜帖给就是根本不熟的人，为了凑桌数，不是吗？
欸，那个应该很多都是长辈发出去的吧？
是吗？
对啊，我之前参加过一个，哦，那个桌数真的是超级多，然后我就想说新人的就是交友真的这么广泛吗？就后来才听说那些都是就是新人的父母那一辈广发邀请，广发喜帖，然后就是请自己朋友来。
哦，对啊，
就算是一个大排场吧，
就是新娘爸妈的成果发表会，不是吗？
算是算是。
我那时候 去参加朋友的婚礼也是，新郎只有两桌的朋友，新娘只有一桌的朋友，其他都不是。然后现场应该有200桌，
两百桌，然后这么多空桌，
没有空桌啊，都有人啊，都是老人
哦，其他都坐满父母辈的朋友是吗？
对啊，对啊，你就知道他父母交友多广阔。
哇，好扯哦！
我在猜，可能是因为他们家是自己做生意的，
哦，算是要有一个排场就对了，跟大家宣告，
对，
我嫁女儿了。
但反正我是绝对不要那样的。
不过认真想想，办婚礼啊，以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身边的朋友。好像不是有婚礼就是那种传统的婚礼，要不然就是直接不办耶，就是登记而已，就干脆都不要婚礼了，也没有什么吃饭那些的、
哦、我觉得这样也 OK 啊。
虽然我是倾向说感觉有一个简单的仪式就好，就是可能三五好友一起吃饭，然后有雪宝就很棒。
哦，那我可以带马姆去吗？
当然没问题，就变成一个宠物聚会。
雪宝是怕猫啊，我要叫马姆咬雪宝屁股。
雪宝怕猫吗？我觉得雪宝不怕猫。
你不是说他之前在宠物餐厅被猫扒头？
对，他被打。我觉得他不怕猫，然后因为他反而是有想去亲近，也不是亲近，应该是好奇吧，所以他应该不怕，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猫咪就很讨厌雪宝。
OK， 不会啊，火柴家的狗超级不受猫咪欢迎的，我们已经实测了三只猫，三只猫都讨厌那只狗，那只狗叫来福。
他们家不是有养猫有养狗吗？
对啊，所以猫咪就会打狗啊，然后狗就会跑去找妈妈，嗷嗷嗷啊！
哎，幸好他们家有两层楼、欸，
对啊，
不然一点都不和平。
狗狗要偷上去楼上的时候，都通常都会被猫打下来，
太坏了吧？
不是、啊，哎，狗的生活区本来就在底下，而且楼上比较小啊。
OK， 好，哎，而且突然想到，那种就是传统的婚礼啊，不是都会什么要走红毯吗？然后爸爸要牵着女儿走进去。
对，
我真的有时候想到那个场景，我都觉得哦，超级想哭的。如果万一是我跟我爸在那边走，哦，我绝对。门还没开我就哭爆，我真的觉得这仪式很不行、欸、
我是觉得那个比起那个门还没有开哭爆这件事情，我觉得比较好笑的是我去了好几场婚礼，
怎么样，
明明就是新娘要进场，就是那个灯都暗了、
嗯、
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有老人要去开那个门要出去上厕所
啊，结果嘞，他真的出去了吗？那这样不就超尴尬吗？
他就打开然后看到新娘赶快压低身体退回来，但如果我是新娘我真的超不爽，
会超猥琐的吧，等那进场在那边乱。
哎，还是你如果是被开门那个，你本来想哭的感觉都没了。
我一定会超傻，眼泪瞬间吞回去。
那你会怎么处置那个阿嬷？
处置阿嬷、哦、让我生活周遭都不要有任何阿嬷再次出现。
OK， 哎，我之前就有看过有人是有，因为他有请那个婚摄拍整场那个婚礼、
嗯、
然后就是因为那一个画面不好看，因为他想要做成一个纪录片留着，他就去重拍再租一次礼服拍那个进场。
蛤，有必要这样吗？
因为他当天太感动了，然后表情都有点控管不好。
哎，是哦，哎，这蛮写实的哎。
怕你也是这样哎，你要不要礼服多租一天，然后场地当天晚上就重拍？
还是干脆不要办婚礼好了，感觉好麻烦哦。
对啊，
而且还要先减肥。
不用啊，你现在已经很瘦了。
不行好不好？那个上相那个会增胖10公斤哎。
你可以加钱 Photoshop。
要加多少钱？我那场婚礼感觉结的超贵。
你结的超贵不代表你修图也会变贵吧？
我现在从现在开始练好 Photoshop， 还是请你现在练好。我们从巴黎就开始练。
哦，好的，没有问题。
帮我省下那个修图的费用。哎，不过啊，刚前面讲了那么多婚礼。所以你是倾向结婚的吗？
我觉得结婚当然是要的、啊、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恐怖情人，
以结婚为前提交往。
对啊，然后我虽然我是恐怖情人，但我是合法的恐怖情人。
为什么？
假设我没有跟他结婚，然后他出轨干嘛的话，我就只能私刑报复、欸、我就只能私刑正义，那我可能会被抓去关。
哦，所以
如果本来我们就有结婚，有法律上的保障，那我至少还可以跟他索赔。
那假如说是你先对不起他嘞，
那我就藏好，
就是死都不要让他发现，
我才不要被罚钱。
那你觉得这样子婚后生活对你来说有差吗？因为你现在跟维尼算是有点半同居吗？
没有，
没有吗？
我住在我家，
可是你不是假日都会过去他那吗？
不一定，看我有没有活动。
哦，那你觉得你跟假如说维尼好了，维尼结婚之后，你们两个人生活会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跟现在
如果要住一起的话不是很想欸，我在我家有人洗衣服，有人倒垃圾，有人，
还是你跟维尼住之后维尼也会帮你洗衣扫地煮饭？
确实，我现在假日过去的时候地是他在扫，衣服是他在洗，猫砂是在他在铲。我只负责喂猫吃饭
欸。可是我听说啊，有一些夫妻就是在结婚之前跟在结婚之后行为是 差很多耶，你会不会担心这种？
你是说突然换一个人吗？
对啊，就是可能他婚前做的，然后婚后都不做了，然后老婆就会说，哎，怎么婚前一个样，婚后一个样什么的。
哦，那是怎样？到底是被下蛊了还是怎样？
感觉我们爸妈那一辈人应该蛮多这种耶。听到很多抱怨
啊，确实，我每次回家就看到我爸都同一个姿势坐在那，
还在婚前就这个姿势
啊，对啊，婚前就这个姿势，相对诚实。
不过如果结婚之后没有小孩，应该生活上是不会差太多吧？然后加上又是双薪家庭的话，
我觉得如果不住我家就会差很多。
你说生活品质的部分吗？
还有我的生活便利性。
那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你来住我家入赘吧。
哇。OK， 好，
也没有啦。其实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真的要到结婚然后同居那一步，可能还是要有就是两人共同的一些财产房地产之类的吧，你的生活样貌要符合、
哦、有一定的基础嘛、
啊、符合你原本生活样子啊。
感觉我们现在的人应该是越来越意识到现实这一面，所以结婚率也越来越低耶。
有吗？
问到很多人都说不想结婚，嗯，真的不想结婚不买房然后过好现在的生活就很棒。那我们祝福大家，
没房也能找到老婆，拜
拜拜，
欢迎来到
知识考古。今天的知识考古呢，又是一个婚姻危机，也不算是婚姻危机，就是单方面有一些情绪低落问题。
单方面的危机是吗？所以一边是可以潇洒离开这个危机。
我是觉得看起来可以潇洒。
OK，
事情是这样子的，我们的原po她是一个女生，然后她说。她老公是一个蛮有成就的人，然后成绩好，智商好，就反正是一个社经地位还算不错的人士。然后我们的原po呢，她说她的原生家庭是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然后反正跟父母啊还有兄弟姐妹关系都很不错。好的，那事情是这样子，她说她的先生最近就是情绪低落，然后甚至有一些自杀的倾向。她说她的先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
oh?
然后而且他很尊重就是各种意见，然后乐于助人，然后平常也有很多朋友，而且当他的朋友需要帮忙的时候，他的先生呢都会在所不惜要帮助他的朋友、
oh, 很有义气，
没错，而且他平常总是笑脸迎人，但是就是身为老婆知道他月亮那一面、mm-hmm.他的内心充满了愤怒还有怨恨。
等一下等一下，你形容到这里听起来很像什么会突然发神经的杀人魔、欸
嗯、自杀如果算发神经，如果是的话那也许有一点。
自杀不就是算是一种心理疾病吗？
心理疾病，没错没错，就是他老婆从这时候就觉得他有一点心理上的疾病。他说他的先生每次只要在某件事情失败或者是没有得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他就会陷入一种忧郁的状态，他就会问说活着的意义到底是什么，类似这种话。然后身为老婆的就想要去缓解老公的这种情绪，他就会去解释去安慰说啊，这种失败没什么啊，可是这样子安慰没有用，他老公仍然会对这种事情会有就是比较负面的看法。
嗯哼，
然后他老公就觉得说啊，我老婆都不理解我，然后就是说他们完全不同然后怎样的，
所以他没有病逝感吗？
嗯，他自己目前看起来是没有。
嗯哼，
然后他老婆就是也有点担心嘛，他就是理性的方式跟感性的方式都试过，他就是用各种其他的事情想办法要让他老公开心起来，不管是旅行啊还是物质上或者是那种情感上的支持，任何他老婆能想到的事情他都试着去做了，然后但是好像还是没有用。
嗯哼，
所以呢我们的原po就告诉他老公说还是我们去寻求一下专业的协助。那我们的原po的老公他也有尝试过，但是他觉得说他不喜欢就是去找寻求专业协助这部分，他就不想要有任何治疗了。
嗯，他就没有病逝感，也不觉得自己有病嘛。
没错没错，虽然他有在努力，然后他也会读就是相关的书籍干嘛的，然后他也会就是感觉到他想要为这件事情努力，然后把他的负面情绪消化掉，不要让他的老婆跟他的家庭有任何的影响之类的。
可是这里是他应该还是有病逝感才会做这件事吧？
不确定，因为毕竟他不是主动要去寻求协助，而是他老婆一而再再而三就是可能先用其他的外力跟他说要不要去旅行啊干嘛的，然后最后到不行了，然后他才去寻求专业协助，也许到那时候他才有意识到一些病逝感。但是他一直觉得说就是他想要消化自己的负面情绪，但是他好像做不到，就这算是什么忧郁症吗？
说到这里的话， 我想问一个问题，你觉得负面情绪你的另一半应该要消化你的负面情绪吗？
不一定要消化，但是他要能倾听。
可是这样不会有一种把负能量传给别人的感觉吗？
可是如果身为另外一半都不能倾听你的负面情绪，那结婚之后要怎么办？
可是我就很会自我开示，
不知道，因为我觉得就是你身边最亲近的人，你连在他面前你都不能 表露出你负面的那个状态的话，那好像蛮不需要另外一半的吧。
那这样说父母是很亲近的人，你会跟他们展现负面情绪吗？
也会啊，
可是你就要很克制你的负面情绪，比如说你当下真的很生气，但你还不能骂三字经。
我会。
真的吗？你不像。
我会啊，
我觉得你妈一定会说你这样没气质没礼貌。
对啊，她会说注意你的言辞。
你说她在倾听的时候她会说注意你的言辞。
我觉得我爸妈偏理性，因为就是他们知道说我一直以来都有这种口头禅，尤其国中很喜欢把梳子插在胸前的时候，那阵子特别严重。
尤其那阵子还会拿10块钱麦香翘课。
对对对对，然后他们那时候就会特别对我特别的不会用一些责骂的那种手段来教育我，然后那时候他们就会，我可能表述一件事情的时候我就会掺杂一些情绪上的用语，然后他们就会说、
okay.
他们就会先很理性的跟我分析，然后最后再跟我说啊，你讲话就是你要修饰一下自己的言辞
哦，
非常的友善。
那你感觉你爸是那种就是你穿太短出门他会说你穿太短了这种？
我倒是没有试过，因为我确实没有穿过很短出门
啊。你有没有穿很低的那种？
很低哦。我好像偏保守，所以我平常不会，我就算是要穿那种比较暴露比较显身材一点的衣服出门的话，我也会先套个小外套再出去。
对啊，你也不太穿 bra top。
对啊，我不太会啊，我比较喜欢纯那种层次穿搭，我如果暴露太多肉体在外面我会感觉不太自在。
OK。 可是我很常，我因为我觉得穿 bra top 很凉，然后我穿 bra top 的时候我爸就会说你去就回来吗？还是要去很久？
你爸很委婉耶。
有吗？
有啊，
因为通常要说什么？
很多不是说你穿那么少什么，有些鸡鸡你要说什么出去给谁看什么的，就是会直接的说你穿这样不好，很多 D 卡上面都这样讲啊。
好缺德哦。这个不行这个我会呛回去。
但是至少你爸他是用一个问题来让你就是意识到说你穿的有点少这件事情。
没有，我就是说我要去吃早餐再见。
然后就这样你爸就让你出门了。
对啊，
你真的是家里的小霸王。
吃早餐要穿得多正式，我就问。
不是正不正式的问题，是一个就是你走在路上不会让人家多看两眼的状态。
早上4-5点到底有什么人会看你啊？阿公吗？跑步回来的阿公。
对啊，阿公，阿公血压飙高怎么办？
那也还好，他找不到证据是我害的。
好好笑。好啦，回到我们情绪低落的原po老公身上。总而言之，就是在经历过一些双方的努力，然后有一次呢，原po的老公就告诉原po说他真的很想要结束这一切，就是他很想要终结他的生命。然后我们原po当然就是很难过的跟他说拜托他不要这么做，然后也告诉就是也表达说就是原po很需要他先生这件事情，然后如果没有他先生的话他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他的生活。因为我们的原po也是很真的很哭得很难过，然后原po老公就回答说，你想让我为你受苦就继续活下去吗？那我呢？你有没有想过我的感受？他就说我也不想要再受苦了，反正有一天我们都会死，那为什么我们要延长这个寿命呢？但好吧，我希望你不要哭，我会留下来陪你的。他是这样子告诉我们的原po的。
所以原就是对他对这个老公来说老婆还是重要的嘛。
没错。那我们的原po沉重的研究问题呢，就是他们其实这多年以来他们都一直在跟这个问题来斗争，然后他也看到他老公的努力，但是他也觉得他很不舍，心都碎了，但是他还不知道，他还是不知道能做什么来帮助他老公走出这个负面的情绪当中。
如果一个人真的是他难过到死了，真的字面上的难过到死，是不是就像一个人已经完全无法生活无法自理，然后他在插管，然后他想死，但是你刚刚说我需要你陪着我，不是有一种病是他喜欢照顾人的病吗？
哈，这是什么东西？
真的什么孟德桥症还是什么症候群，就是之前看我有看过一部影集，就是 就是有一个妈妈把自己的女儿弄残，然后到处叫她出门就要装智障流口水然后坐轮椅什么的，她就是因为有这个病，她想要照顾别人，然后让别人觉得，让外人觉得说，哦，自己是很伟大的，很有照顾欲，
这完全超病态的吧？
对啊对啊，这就是一种神经病，
不能理解。
所以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他已经就是生活不能自理，都插管，但他还有意识，然后他跟你说，他跟你表达，我想死，我真的很难受，但是你觉得照顾他，照顾他的人又想要把他留下来，然后说了跟原po一样的话，你是不是就会觉得这个情境好像错的是照顾者？
嗯，
但现在这个情境里，原po的老公已经。他已经难过到要死掉了，然后你还让他继续这个难过一直持续，就跟那个插管的痛苦一样一直持续。
嗯，我觉得这应该不太一样，因为忧郁症他虽然是也是生病没错，但是这种心理的生病也许是可以痊愈的，但是如果你是生理就是你已经残了，你已经瘫了，那个是已经救不回来的
嘞。不一定啊，搞不好未来科技怎么样，搞不好他可以不要让他死啊，把他冷冻起来啦，然后冷冻起来如果超级难受的呢，
那也要他活到那个未来啊。
对啊，那搞不好这个未来其实很近啊，突然一个突破破坏式创新，你怎么知道明天没有人会发展这个技术？
你讲这种例外，但是不得不说心理的疾病也是蛮难治疗，但是确实有那种有蛮多是忧郁症然后痊愈的案例吧。
嗯嗯嗯，也有那种植物人突然某一天醒过来啊
医学奇迹。
对啊，就是人类无法解释，但他就是这样醒过来了。
嗯，但是我觉得以原po的角度来说，他确实会觉得，难道他就要这样子让自己的老公去死吗？
爱是一种成全，
应该也不行吧？所以你会成全他吗？
对啊，我不喜欢造成别人的麻烦。
所以假如说今天你是原po，你真的会让你的老公就这样自杀？
我会跟他说，你确定要做这件事吗？那你知道自杀你的保险都没有理赔吗？
你觉得他都在难过上了，他还会想这些吗？
讲一些现实因素啊啊！如果你真的评估觉得 OK，那就 OK 啊啊！但是如果你有负债的话，我们先离婚，然后我可以抛弃继承。
哎，这让我想到，你知道很多鬼片的情节都是这样演的，就是一个人可能已经中邪了，然后他可能会就是已经很痛苦，就是体内的他已经不是他了。但是呢就是别人还是会透过各种做法，然后可能把各种人牵连进来，然后大家死光光的那一种，但是最后那个人还是想要把就是中邪的那个人的内心给唤醒。
我觉得鬼片就是这样。
这个是不是有点像
你不要作死就不会死
那鬼片跟这个是不是一样类似的情节，要唤醒你内心中原本的你？
我觉得差蛮多的，我觉得比较像火影忍者鸣人要唤醒佐助一样。
我真的只能叹气
没有哎，你知道真的很像，你知道鸣人跟佐助他们两个是好朋友。
嗯哼，
有一天佐助就打算去死了，真正意义上去死，因为这个去死是可以获得力量完成他的目标，但是代价是他会死掉。
嗯，
然后鸣人就要把他救回来，但是佐助非常不要，然后整个700多话的故事就是在讲这个，是不是这样比较像吧？
我觉得完全不像。等等啊，所以佐助死掉获得力量是谁？
佐助死掉的话获得力量的是另外一个路人甲 C， 但是 C 会帮佐助完成佐助想完成的目标，
那他就是目的论啊。
但是他要去死欸，然后鸣人要拯救他的朋友，然后到了最后一集佐助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要这样，然后鸣人最后还是跟他说因为你是我最好的朋友，然后后来佐助就变好了。
那所以是不是这个是有救的吗？如果就让他去死那就太可惜了。
可是你知道火影忍者我从国小看到国中那还没看完欸。
你看这样子，如果他真的当初鸣人就要让他去死那故事就没了、欸、
总会有个更新的男二吧，因为主角是鸣人。
那你这样是不是每一集都要死一个人？
确实火影忍者每集几乎都有死人，都在打架嘛。
那所以我们原po不能这样搞啊，他如果他就让他这样死了，那他就没戏唱了、欸、
那可能他老公注定就是配角啊
你说再找下一个吗？
欸，因为我前面在看火影忍者的时候我心里真的有一种啊，鸣人好烦哦，佐助就不想要他，就不需要这个木叶忍者村了，他为什么要一直逼他，然后说什么要带他回村子。
欸，但是这说起来要理性的讲很简单，但是如果真的碰到感性那个层面，就是那个人真的是你非常非常深爱然后你也非常舍不得的人，真的有办法就这样子让他堕落下去吗？
所以自杀是堕落的行为吗？
我觉得是欸。
oh.
我说以这种状态来说的话是，
我不知道欸，
如果是那种就是因为你已经车祸然后你已经非常痛苦然后就连呼吸都痛那种，那就可以结束生命会比较好。
不会，不会难过到他呼吸心里就痛到要死掉吗？
这我是不知道。
好，我觉得啦，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就是生命会用别的形式再见面， 如果是我的话，我不会想去强迫别人，他有他的自由意志、
oh,
大家都是独立的个体，
所以你会，如果是你的话，你会成全你老公。
对啊，但我会跟他说现实层面该办的东西要办一办。
哇，
比如说我不会帮你养你妈，不会帮你养你爸之类的这种。
真的吗？你真的不会吗？还是你只是讲气话而已、
啊、因为你自己的选择会造成这个后果，那你接受这个后果吗？
哦、oh.
如果你不接受的话，那你就要去找别的事情来突破这件事啊。
嗯，
我自己会觉得说这一件事情是他对我说他想要这样做，那是他向我传达他的意志，我认同他的意志，但是他要去自己完成，就是他要先认同他自己做了这件事情之后发生的后面所有事情他都可以接受，他再去做这件事啊。
嗯，
因为这是一个重大的决定。
也是啦，成年人都该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是吧？那老大呢？
我刚说啦，我是说我会希望，就是我还是会想再试试看，就是再多努力一点，或者是改变现在的状态。就是如果他不喜欢，那他是先找出他的原因到底是什么，给他一个给慢慢找啊。因为他前面有提到说，他如果是因为小事情就失败，就是没有让他得到他觉得他应该得到的目标的时候，他就会陷入犹豫，那就是透过，
那就是得失心太重。
对，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要重新建立他的自信心跟成就感，
所以不能让他做任何太难的事情，即使他的社经地位很高。
对，没错，就是要像教育小宝宝那样，就说哇好棒哦，就是那种让他建立自己的自信心。
可是他社经地位很高耶，他总是要上班的吧，
所以承担太多压力吧。如果都已经重度到想自杀，那应该会辞职吧。
哦、那如果他这样子持续了六七年呢，都只有你在上班，然后你还要照顾他的情绪。
嗯，我觉得爱是很伟大的，我觉得我可以耶。
是哦，我以为你会说你的金牛座告诉你说当初怎么不让他去死一死。
不要讲得那么赤裸，应该不会吧。
OK， 我知道你知我知就好。
好啦，那如果喜欢这集的话，记得按赞订阅分享我们 Podcast 和 IG， 然后给我们五星好评哦。
或是你有什么酷酷研究问题，欢迎在 Apple Podcast 或是 IG 留言给我们，都会回复哦。如果有特别的研究问题，可能也会拿来知识考古一下。那我们祝福大家
都不会离职。
拜
拜拜。